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感谢神，我们又来到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今天呢，我们要第三次灵修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二章的14到19节。上帝借着保罗这样对我们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明乃和菲利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第二章啊，保罗中心点在强调他所教训提摩太的也要交托那忠心的人，因此接下去保罗就特别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和他的榜样，让提摩太来效法，同时呢，也指责那些假教师来嘱咐提摩太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保罗呀特别强调提摩太作为你和徐明乃、菲利图等作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对照。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两种工人，当然下边也将要提到还有两种的器皿，就是贵重的和卑贱的两种器皿。那因此今天要讲的就是两种工人和两种主的门徒。保罗呢在这里就特别嘱咐提摩太，一方面自己要回想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复活。那到了这一部分啊，保罗就嘱咐提摩太也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我们呢就看见保罗这样的一个嘱咐是特别的来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来注意我们理当跟随怎样的教导，我们理当来拥戴怎样的神的工人。提摩太作为保罗所强调的有大公教会信仰传承的，和那一批不断地为着言语争辩败坏听见的人的那一批人，那众人呢也需要来做出分辨。所以啊，跟外在的逼迫比，保罗的教牧书信花的更多的精力是针对着教会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异教、异端、邪说乃至纷争。所以保罗就嘱咐提摩太要与他们不同。在整个第二章啊，你会看见你呢出现了5次，而他们出现了6次。这是理解啊这一章的一个重要的线索。你呢当然是指提摩太，而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些在教会内部混淆视听，不断的传播各种各样所谓领受亮光的人。但这些所谓领受亮光呢，很多时候在保罗看来已经是传异教，他们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合乎真理了。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要跟他们 有分别，因为呢，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反去讲虚浮的话，甚至他们竟然说复活的事已过。偏离了真道，在原文中是指他们脱靶，偏离了真理。他们不是说只是在某一些理解方面有个人见解，不是，在保罗看来，他们已经讲的不是真理本身。作为他们的一个传不合乎真道和偏离真道的学说的一个关键点，保罗就举出来，他们甚至说复活的事已过，也就是徐米乃和腓力图。腓力图呢，在这里第一次提到，徐米乃大家应该记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早就提到过了。那这一位徐米乃可见啊，仍然在教会里边，也给教会呢还是带来很多动荡不安的因素。那徐米乃、腓力图到底在讲什么？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仔细去揣摩这个观点啊，他们呢大概没有直接否认复活，只是说呀，复活早就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发生了，他们以那种过于属灵的任性代替了实际的复活。我们想一下，在那样的逼迫患难和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中，这样一种所谓精神的飞升和灵性的提升，把基督教呢很容易变成只是一种观念和精神享受。因此保罗才寸步不让来提到说，真正的复活是我们要去经历的事实。不错，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和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尚未完全，将来我们的肉体在腐朽死亡之后还要复活，甚至有的人活着都能经历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后的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是强调啊，关于复活的末世论的钟表不能把它给往前拨，以至于说复活的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啊。那因此呢，保罗说的确我们已经有了复活的生命，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没有完全的复活，这是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千万不能偏了。正如前边我们所讲的，复活的精神对于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极端重要性，那因此呢，这么重要的复活的真理我们不能去陷入偏差。正如今天啊，我们也常常的忧虑和担心，因为呢我们在传讲基督教整全信息的时候，比较容易只是传讲受苦，而没有复活的大能的彰显，以及以这大能来传讲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真理。所以这需要有一个忠心的牧人来去忠心的传达，作为上帝不折不扣的传令官来宣告主已经复活了，这样一个国度的事件，一个终极的事件和末世的事件，因着他复活，真正的时间开始了。因此保罗要求提摩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原文中是有一个意思啊，叫笔直的切割。那因此我们给他简单的总结，就是保罗要求提摩太啊，要直截了当，意义准确，心无旁骛，专制于一， 来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受死与复活，千万不能偏离了，也千万不能拐弯抹角和陷入虚浮的晦涩，乃是呢要直截了当的来宣告。那这样的宣告不是去搞什么修辞和辩论，更不是无穷的家谱和老父荒谬的话，乃是直接的靠着神的大能去宣告，来笔直的直中中心点啊，这是保罗特别来强调。所以啊，按照正义分解，就是笔直的来分解，按照神的心意分解，而不是按照私意，按照个人的理性的弯曲，受到最玷污的理性的思路来去讲解。这一点对于传道人，对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到底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圣经呢，还是把圣经的意思读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只选择我们喜欢读的经文，还是愿意神整全的真理向我们整体的针对性的来说话呢？所以啊，这需要每一个人都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神无愧的工人。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所借着保罗对我们如此的提醒。而那些世俗的虚谈，他们会进到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若越烂越大，也会败坏人的信心。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也会有传染性，甚至啊，像癌细胞扩散一样，繁殖速度之快，结果之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保罗对提多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他们用什么败坏呢？就用他们的错误的观念。这些错谬的教导啊，有如此巨大的属灵杀伤力，保罗呢是特别来提醒我们要谨慎。当然保罗也强调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一句话就将前面那些假教师们所说的全都推翻了。这是坚定的宣告，无论撒旦再怎么做破坏的工作，但是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已经坚立了。是的，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千方百计想搞破坏，但是他绝不能胜过，因为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那神从什么时候预备好并向我们来揭示神坚固的根基呢？如果从旧书史的脉络看啊，就可以发现神从旧约时代已经开始启示这唯一的根基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指示了献燔祭的地方，这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如果上帝只是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理由连献祭的地方也指示给他。神也曾派先知加德对大卫说，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也指示了筑坛的地方和根基。我们呢会发现，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就在摩利亚山上，也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也就是说，圣殿正好建在了神指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根基所在的地方。因此诗篇说，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这个根基正是对从大卫的子孙中出来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预表。因此神命令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各城，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神命令献逾越节的祭的地方，正是神指示 给亚伯拉罕的亚摩利山，指定大卫献祭的爱尔兰的禾场，同时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根基所在。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无论在怎样的状况，我们都可以宣告，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已经在基督复活的基石上了。所以所谓神坚固的根基，其实就是上帝把教会立在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真理上，一切都在神命定的启示与真理之下来建造，而这建造是黄金宝石的工程，没有谁能够来撼动得了。因此保罗才要来提醒，按着正义分解这真理的道，也传讲这大能复活的信息，并大有力量的来宣告，因为主必会显明他自己的教会的坚定不移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求你使我们都做无愧的工人，得蒙你喜悦，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远避世俗的虚谈，能够靠着主把人引到近前的地步。愿你使我们不偏离你的道，并能够在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根基上来建造。愿你动工和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